复活节快乐，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
是啊，今天呢是不是我们应该呢欢喜快乐，因为主已复活啊。我在想呢应该用什么方式来欢喜快乐表达这种心情呢？
诶，康明老师呢，你就可以吃这个复活蛋。对啊，因为庆祝耶稣复活嘛。我啊就要好好的休息了，因为呢上周是我一年最忙的一个礼拜。就是这个礼拜还有圣诞节那个礼拜呢，都是我一年最忙的，我到时候要回去沉睡了。
是，诶，万峰，但是你不能休息很久哦，因为呢我们的办公室慢慢的复活嘞，可以恢复正常的办公嘞。
对啊，对我来说就是要哭泣的时候了，因为线上今天呢本来七点整开始预备，我就6点58分起床，现在要5点58分起床了，多早一个小时，因为要坐车回去了，很想哭了，想起就。
可怜的万峰宝宝，可是我相信为主受苦你愿意的，对不对？
不太愿意，不太愿意。如果能够在家就是最好了。所以因为可能在家久了也被训练到，在家呢器材也很好，环境也很好，坐着也很好，那想打瞌睡可以不用坐在这个办公椅上睡，可以在床上直接睡。
听众朋友要给万峰多一点鼓励，多一点鞭策，或者多一点的动力，让他呢觉得回办公室是他的荣幸才行。
对，起码也得回3-4天了，因为呢有几个线上今天的直播，也有这个五的空间的直播，所以呢我应该是相对上除了文慧老师以外呢回办公室最多的同工了，差不多的了。
那除了线上今天要回复一个在办公室的直播以外呢，诶，还有一个喜讯哦，因为呢自从我们在家工作的过程里面，空中辅导的节目因为过去他们是有很多是需要跟听众互动的，那个安排呢都要暂停热线的接电话。那但是呢我们会从4月21号那天晚上开始呢空中辅导回复正常的直播，而且呢可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了。
对了，我就从这个前几天呢我就专门去问周师母，我说你是不是确定是4月21号晚呢？他说哎呀最好啊就能够再早一天，4月20号早上也想接电话，但是呢现在还在沟通还有预备当中，因为呢这个也是我们的录音师呢那些器材呢也需要一个多月没有正常运作的时候呢需要调整啊，要看看他们有没有坏啊，有些测试。那如果呢有这个4月20号也开放呢，我们会在良友电台的网站还有第五空间里头公布的，所以请你留意了。
所以可以看得到呢周师母的团队啊，他们非常的渴望可以赶快回去办公室，为的就是跟听众朋友呢来接触了。万峰，这种精神是不是应该学习呢？
我在家也能够接触啊，不一定要在那个房间里头接触啊。那当然我理解的，因为呢始终呢办公室的那些的器材啊是专业一点，还有呢我想了好久，就是呢现在开始暖了天气，所以呢回办公室呢回电台有个好处就是有空调录音室，因为在家里头呢那个空调吵嘛，我都不敢开得太大。
好吧，那万峰不要老是想着自己嘛，我们还是要多想一想
其他人啊。
对，这样呢你就会人更美了。
希望是这样了哈，在复活节里头希望呢我们都真的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万峰就要好好学习有佳美的嘴唇了。
我们呢常常说嘴唇可以出美好的话语，那但是呢嘴唇除了要讲美好的话语，我们要怎么保养它呢？今天你配得终身美丽的栏目当中呢，小燕老师来教教我们。
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
哎，万峰，你漏了一句，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 那么又爱美更敬畏耶和华的女性怎么办呢？
iRadio 爱广播实验性栏目，
苏小燕、
康宁，
你配得终身美丽。
又来到我们这个你配得终身美丽的环节了。那今天请来的仍然是小燕。小燕啊，我们一直跟听众朋友分享都没有介绍过，你过去呢是读这方面的专业的哦。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呢确实读过美容这方面的专业，但是如果现在您问我的话，我也不敢自称在这方面算是一个专业人士。但是呢，为什么会做这个栏目呢？之前在第一集我也说到过，以前我是癌症的康复者，然后呢受到这个化疗药物的影响，外观看上去是很恐怖的，有点丑的，所以呢我花了一段时间呢尽量呢能够让肌肤能够恢复到生病之前那个模样，所以呢有些护肤的心得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所以呢分享的真的比较多是一些个人的经验啊，当然我们也会有一些资讯性，希望听众朋友也可以从中得到一些的帮助提醒吧。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这个话题呢我想很多女性都会关注的。
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想给大家提供几个惊人的数字啊，请听清楚，特别是各位有涂口红习惯的姐妹们呢，一定要竖起耳朵听清楚了。国外呢曾经做过一项的研究显示，女性一生中平均会吃掉多少口红？康宁老师，你来猜猜看。
我从来不吃口红的哦，我只会吃食物的哦。
对呀，
说实在，我们涂口红呢，真免不了呢，在进食啊，或者是喝水的时候呢，就吞进了这些不想吞的口红。那我在猜，应该不多吧？口红只是很少很少的量吗？会不会只是一两支一两支的口红？
我本身也以为大概两三支口红左右吧。但原来女性一生当中会吃掉 1.8 公斤的口红哦。
哇 ,1.8 公斤大概是
什么概念呢？
多少支口红啊？
相当于300支口红。
哇，太可怕了。
太惊人了这个数字。其实呢这个研究呢是访问一些女性，她们真的有涂口红的习惯的。每天大概是补2.1次左右，那算她每次的用量5毫克左右呢，真的相当于300支口红。如果你的嘴巴是比较大一点，或者你喜欢涂厚一点的口红，相信呢也会吃下更多更多支口红啊。
哇，其实呢每天补2次不算多，就是早一次，下午可能吃完饭一次而已，但是已经可以这么可怕的数字。不过我在想呢，疫情会不会拯救了我们不少爱美的女士呢？因为戴着口罩就不用涂口红了嘛。
你说的对，我已经好久没有涂过口红了。坦白说，你记得我们上一集问过听众朋友什么问题吗？
记得，就是问我们呢，在我们的肌肤其中哪一个部位呢最容易衰老？
这个答案、
就是、最脆弱的呢？
没错，这个答案呢就是嘴唇。原因很简单，唇部含水量比较低，屏障的防护呢相对来说功能比较弱，所以呢唇部很容易流失水分的。你看我们就算是夏天呢春天也会偶尔会干裂会脱皮、对吧？而且如果真的有涂口红的习惯呢，久而久之你会发现你的唇色呢是有暗沉的情况出现的，这个代表已经老化了，因为它真的比较脆弱，很容易衰老的。那我观察一下康宁老师上唇跟下唇，比例都是很好的，都是很正常的。但如果譬如国外有的女性呢，她们的下唇呢很突出的，很突出的，如果忽视了防晒呢，就会长期受到紫外线的伤害。哎，我要考考康宁老师，我们有一集说到防晒护理，请问有哪两个指数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呢？
就是呢 V 忘记了
UVA UVB
还有一个叫 SPF，
另外一个叫 PA。 对啊，所以这几个数值呢我们要留意啊。 所以说如果唇部的保养做得不好，除了会影响你的外观之外呢，为什么刚才我特意谈到这必须要做防晒呢？因为你猜猜看会增加患什么病的风险呢？
就是皮肤癌嘛。
没错，所以呢除了我们的脸部要涂防晒霜之外呢，也建议大家使用有防晒功能的护唇膏，这就好一点了。
是，那说到底呢还是要吃唇膏了，因为护唇膏也是唇膏的一种嘛。
对啊，
而且呢你刚才提到呢这个嘴唇是最脆弱的，想一想也真的是，好像在冬天呢我们皮肤有时候会干会爆裂，但是呢嘴唇是第一个先开始的，对不对？
对的对的，
应该它真的是最容易就是衰老的。那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先说好的建议，不如先说我们平常会有的一些坏习惯吧。赶紧呢戒掉坏习惯，保护好我们的一双樱桃小嘴巴吧。第一个，刚才您也说了，这次的疫情呢稍微帮助了我们一点点，减少使用口红的次数。真的，口红始终是不是一个天然的东西，有很多的化学成分，有很多的添加色素嘛。刚才也说了，长期涂呢色素会沉淀在嘴唇，如果我们晚上卸妆的时候卸得不干净，又或者你的摩擦的时候用力过大呢，也会让幼嫩的肌肤受损。刚才说了卸妆不干净的话，你想想都知道，有些口红啊会卡在我们的唇纹呢，擦也擦不干净的，有没有发现呢？照镜子的时候。
哦，对呀，其实呢我卸妆呢常常都忘记嘴唇的。
对，忽略了嘴唇的卸妆啊。第二秒我们要戒掉的坏习惯，便宜莫贪，宁愿不涂啊。我常认为啊，不要贪便宜买一些劣质，买一些假冒或者来历不明的口红啊。刚才也说免不了真的可能会吃进肚子里头，如果你选择一些假冒的便宜点的货品呢，它们的重金属含量呢会超标的，另外也含有矿物油。矿物油呢听起来不算是一个坏的东西，但如果成分过量的话呢，会导致我们的肝脏也会受损呢，长久下去呢也会有肝炎呢胃炎呢，或者我们有的时候听到人说，哎呀我嘴唇长了一个水泡不知道什么来的，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唇炎了。
是，其实呢如果真的要涂口红呢，我还有一个建议，就是你吃东西之前喝水之前一定要把这些口红擦掉。
对，擦干净了，当然不要过度用力，没错。好了，第三个戒掉的坏习惯呢，哎，女孩拍照的时候我们装萌嘛，我们都喜欢嘟嘴嘟嘴巴，好像好可爱，或者撅嘴。
对，哎，因为我常常在想，可能是因为嘴巴呢那个唇形啊不够，觉得不够美，又或者呢有点大，于是呢撅起来嘟起来呢就特别可爱，会不会是这样？
对啊，可爱一点呢，但是呢长期下去呢会拉低你的颜值啊，它会改变你的嘴唇的形态，会有法令纹。长久下去呢这个动作呢嘟嘴或者撅嘴呢让你唇部脂肪流失，流失之后呢，哎，看上去就会凹凸了，不好看了。嘴唇那个，
我还以为法令纹是因为笑太多才出现了，原来嘟嘴撅嘴也会。
没错，是会的。然后呢第四个呢，也是我们刚才稍微谈到过的，无论是春夏秋冬嘴唇都会有干裂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下意识你会用你的舌头去舔舔，
是
吧？
希望滋润一下它嘛。
对啊对对，有个错误的概念，就是啊，我舔一舔能够帮我的唇部即使做到一个保水的功效，滋润的功效。哎，错了错了错了，越舔越干，越舔越加速水分蒸发。大家可能平常没有留意到，其实我们口水当中有胶素的，这个胶素呢会溶解到唇部的角质层，角质层越薄呢受到伤害的机会就越大，所以真的要忍住啊，不要舔我们的嘴唇。最后一个也是要忍住的，刚才说到死皮嘛，如果你有死皮你会怎么做呢？
啊， 当然把它拿掉啦。
怎么拿掉呢？
牙齿咬它，或者是用着手指给它撕下来。
是的，很狠心的，直接把它撕破啊！直接把它撕破，或者
直接一点
啊？对，抠死皮啊！这个时候，你的幼嫩的唇部呢，很容易会受伤、流血、发炎。而且，如果我们不是用牙齿去咬，是用手直接把它撕破呢，别忘了双手布满细菌，这个动作呢，也会加速嘴唇的老化的。好了，抄下笔记了没有？戒掉五个坏习惯，保护好你的樱桃小嘴巴。
我们要教大家一些保养的方法吧。刚才你提了，我们最好呢尽量少涂一些唇膏嘛。但是如果又那么干燥，我真的很想涂，但是又很担心唇膏带有很多的人工的或者化学的成分，还有没有其他好的建议呢？
直接的方法，多喝水。嘴唇干裂反应呢，你的身体非常的缺水，所以每天多喝水，这个情况就会多多的改善了。另外，尽量选用成分天然的护唇膏，没有添加防腐剂的，包括有植物油的。我给大家几个建议啊，甜杏仁、椰子、坚果，最好那个产品呢上面会注明可食用的，孕妇跟小孩都能够食用的，那这个安全性你就不用担心了。还有呢，还是有一个小秘诀吧。晚上的时候，如果真的太干的话，我建议大家使用一个产品，凡士林。我没有刻意要打广告啊，但是凡士林真的是个好东西，又便宜。你可以厚敷在唇部，强化外层的保湿，也能够软化那个死皮，让它自然脱落，不是你狠狠的把它撕破，自然的脱落。凡士林是一个好东西啊。
是，而且呢我发现现在凡士林也会出一些很小瓶的，小的呢很可爱，然后呢放在口袋很方便。我的女儿呢她就是用这个当做她的护唇膏的。
是的，我记得有一次圣诞节还是什么哪个节日呢，康妮老师每人给我们发一个小小的凡士林，你记得吗？你上面还写了。
我就是觉得它太好用了，而且又便宜又好。
对啊，
所以就送给大家了。
谢谢您了，还写了祝福语啊。好了，今天唇部保养的说到这里啊，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是上网看到的，不知道是真是假，下一集为你揭晓答案。哎，听说呢把指甲油放在冰箱里啊，小小的一瓶呢，哎，可以延长它的使用寿命哦，是真的吗？
是真的吗？它会不会硬啊，变成一块东西？真的不知道，要下一次让小燕老师来为我们揭晓答案。那今天呢，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实用的一些建议。那我现在赶快要去涂凡士林。
我也要做好唇部的保养，有一双樱桃的小嘴巴。
罗马书14:8，我们若活着是为了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无论是生是死，总要荣耀主的名。良友电台鼓励你长存信心，永怀盼望，活出新生命的样式，见证主的名。
良友会客厅，
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良友会客厅，我是秦贤。这个月呢，电台的人生主题是死亡。今天这位弟兄所分享的是他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接近死亡的故事，而且啊，他经历过不止一次的死亡经验啊，亲自跟死亡擦身而过，对这位弟兄带来什么转变呢？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段弟兄的生命故事。段弟兄的另外一个名字是清风，我们一起听听吧。
很高兴再一次来到良友会客厅，和大家分享我的经历。著名评书大师单田芳曾经说过，每个人的经历都能写一本书。我也想过在有生之年趁着记性不差写本回忆录自传什么的，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我的死亡经历。可能开心的时刻会慢慢淡忘，但是死亡的经历真的是永生难忘。记忆所能及最早的一次死亡经历是在学龄前，我是在船上出生的，从小是看着水长大的。那个时候酷暑时节最佳的解暑方式就是泡在河里，我也不例外，常常带着救生圈和小伙伴们在河里一起玩耍。某年的夏天酷暑难耐，我照常带着救生圈在河边洗澡消暑，浅的地方不好玩，我就游到了稍微深点的地方。那时的我年幼身小，救生圈又大，我一个不小心从救生圈里漏了下去，当时的我害怕极了，却又无法呼救，但我命不该绝，虽然水没头顶，我竟然可以踩到河底。我慢慢冷静下来，辨明陆地的方向，一步一步走向河边，慢慢露出了头。这是我的第一次死亡经历。最让我刻骨铭心的一次经历是在2012年的8月8日，那天下午我骑车去江边看风景，回来的时候被大雨淋成了落汤鸡，到了傍晚腹痛如绞，以为着凉了过一会就好，哪知到了半夜疼痛难耐，同事带我去了医院急诊，急诊医生让我去做 B 超， B 超医生却姗姗来迟，我疼得死去活来。后来经过检查才知道是肾结石，经过治疗疼痛大大缓解，我就回到了宿舍，疼了再去抢救，一连三天，因为疼痛三天里我基本没怎么睡觉，一直在床上辗转反侧胡思乱想。就在两个月前我失恋了，心爱的人离我而去，那个时候信主信的糊涂，但我知道祷告，就不断的求主让曾经的恋人回到我的身边，但主没有应允我，我就这样浑浑噩噩失魂落魄的过了两个月，直到腹痛如绞的那一天。在床上的三天我似乎开了窍，爱情没了，钱没了，都不重要，活着才是最重要的。那个时候多么渴望能够健健康康的活着啊。三天以后疼痛感已经没了，虽然身体没有完全康复，但我的心境已经改变了，我回到了工作岗位，看到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以前让我看的不顺眼的人事物现在看的都挺好，感谢主让我因着这些经历磨练我来造就我。我曾经医治过一个老太太，80多岁了，常常在我耳边唠叨儿女多么的不孝顺，活着是多么的受罪，可当她不舒服的时候，那种恐惧感让我知道她特别的怕死。圣经上说生有时死有时，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够活多久，但我们知道谁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也知道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会去哪里。今天看到阿青姐赞过的一段视频，里面有几句话说得特别好，不要只顾眼前而不信将来，不要为肉体劳碌而忽略灵魂的需要，勿因追求今生而失去永恒，得着永恒才能过好今生。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
今天呢我们读一下听众朋友的分享啊，林弟兄呢有一个很好的分享在第五空间里头，他就说呢，从前呢在村里头看见很多人聚会，觉得他们迷信，没想到呢自己成年以后呢也信主了，世事难料啊，感谢神。
哇，听到很开心啊。的确啊，我们很多人信耶稣之前，我想除了万峰以外呢，我们都是信之前是不信的。所以呢
我信了以后也不信行不行，有些时候因为真的我们信仰也会摇摆嘛，有些时候真的觉得嗯，这个好奇怪啊，这个很正常，这样会迷失的嘛。
世事难料嘛，所以我们只能紧紧跟随主。那对于林弟兄我只能说呢，主的恩典为你感恩了。那另外一位朋友呢，哎，刚才我们已经回答了，他的手机尾号7963就问4月份热线电话什么时候开始。那刚才我们有提过了，因为4月21号我们就会回复有这个直播的安排，就是空中辅导晚上7点到8点呢，就会礼拜二礼拜四
重新有热线电话的接通和直播了。
嗯，另外呢，线上今天也在礼拜五了，4月22号呢也会有这个接听电话的安排的，所以呢请你留意这些节目，4月21号就慢慢一个一个的恢复了。那另外呢7183呢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人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这个是不是只是宣传呢？现实中真正的得救没有这么简单的，得救还是看神的判断，主权在神的手里头啊。
我觉得我们得救主权在神的手这句话没错，但是呢也要人愿意，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是你愿意了。那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说这是宣传，但是实际上它也是真实的，圣经的话不会落空。
嗯，对了，要留意罗马书里头说啊，人得救是本乎恩，对了，神的工作也因着信，所以这个是平衡的。那7633呢的分享呢，就是说哎呀，我在网上看百科啊，我就搜索耶稣，然后呢就发现呢，看来看去呢只是看到那些文献说有没有耶稣，那这个就对于我的信仰之路造成困扰啊。
嗯，诶，看起来这位朋友还没有相信耶稣，对不对？我在想呢，比喻一下，万峰，如果你要去买手机的话，你会不会跑到零食店去买手机呢？
但是我会搜百科啊，我不单是看那个例如什么手机品牌的官网的宣传，都是宣传图嘛，我要看看百科，看看评测，看看不同的看法才决定。
没问题，我的意思是呢，因为他说找不到这个其他的一些资讯，只找到关于耶稣的有没有，就没有谈到其他，因为就是因为这个地方不是谈这个信仰的地方嘛，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进一步认识耶稣我觉得你可以进入几个地方。第一个地方你找对了，良友电台是其中一个。第二个就是去到神的家，在教会当中去找相信耶稣经历过耶稣的人，让他告诉你，对不对？
对了，你特别要去那个手机店摸一下嘛，摸摸那个手感嘛，所以你也可以去教会去摸摸那个信仰的手感，看看是如何的。
还有啊，就是呢，你要自己用用看啦。那我觉得呢，你可以先也可以尝试祷告，真的直接跟耶稣来对话，让他来告诉你他的真实，让那个手机告诉你好不好用。
然后我们来7339的短信，他说呢，我看呢、我买的收音机看起来都是差不多，就是比不上电台我们这些的收音机啦。总之呢，我听到呢就可以听的，但是有干扰，请问弟兄能不能给我清除这个干扰呢？就希望你能够帮帮忙了。然后呢0813也是问差不多问题，我在这边呢是听不到节目的，只能够到良友电台的网站听跟看，但是在我老家就能听得到，其实呢我真的面对很大的这个收听的困难啊。
所以如果能够在网上听，那也听得清楚，这已经很好了。
但是7339不行嘛，0813就可以，
只能够要么就是花钱买比较好的收音机，对不对？万峰常常介绍的
那款。对，我上个礼拜就说了，带 PLL 功能的这个 PL 字头的收音机，就是有一个稳定的芯片。
是，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啊。那如果算起来呢，虽然那个收音机会比较贵一点点，但是比起买电脑呢，我觉得还是很便宜的。
那就希望你过一个好的复活节，经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拜拜。
成长的故事不需要四倍公式，成长的开始只需要有你做事。我的软弱你大能伸手医治，我的投靠